国情之民，拜登警告中共不要威胁美国主权。搜杀引擎变天，发布 ChatGPT 搜杀，找到关键证据，美国认定气球为中共间谍飞船。强震逾9400人遇难，70个国家愿意协助搜救。10名军医病亡，院士黎介寿涉嫌活摘器官。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拜登在2月7号晚上9点在美国国会发表任期内第二次国情之民演讲，警告中共不要威胁美国主权。他在外交政策部分阐述了他的对华政纲，强调该合作的地方就合作，该竞争的地方就竞争，该对抗的地方就对抗。拜登表示，美国将投资给美国的创新，投资于将定义未来的行业，而这些正是中共政府打算主导的行业。拜登说，投资在我们的联盟，并同我们的盟友合作，保护我们的先进技术，令他们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拜登还表示，致力于在能够促进美国利益和有利于世界的地方和中国合作。但不要搞错，正如我们上个礼拜明确表示，如果中共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而我们亦做到了。中共的间谍气球上个礼拜占据了头条新闻，吸引了美国公众的广泛注意力以及对中共威胁的警惕。拜登亦在国情之民中呼吁，讲清楚一点，赢得同中共的竞争应该令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在结束有关中国部分的发言时，拜登最后反问，话给我知，世界有哪个领导人会想同习近平换位置呢？话给我知有任何一个吗？根据白宫发出的总统国情之民内容，这句说话是他临场加入的。拜登这句说话引起了国际上各界的热议。搜索引擎要变天，微软 Microsoft 将网红聊天机械人 ChatGPT 背后的技术整合到它的必应 Bing 搜索引擎中，希望这次人工智能升级能够帮助它削弱谷歌在搜索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华尔街日报报道，微软投资 OpenAI 开发的 ChatGPT 聊天机械人取得突破性成功，另一些人认为它能够在下一波技术创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中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直谷大厂已经剑拔弩张，ChatGPT 引爆的这一场搜索引擎大战一触即发，我们都正在见证历史。前一日，谷歌发布了下一代对话 AI 系统 BART， 紧随其后，微软在第二日正式宣布了新版 Bing 和 Edge 的消息。现在全新的 Bing 已经可以在 Edge 上体验，虽然功能还比较有限。微软行政总裁纳德拉 Satya Nadella 在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搜索引擎，这是划时代的一日。13年来，微软一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和谷歌竞争搜索引擎市场。 ChatGPT 发布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在7号，微软在推出这项技术的活动中表示， Bing 在升级之后将实现一种新的搜寻方式。当大家使用自然语言向搜索引擎提出问题，后者将直接给出答案。 ChatGPT 的生成式 AI 如巨浪来袭，各家科技巨头都抢住上车。天下杂志6号报道， Google 上个礼拜亦宣布投资 AI 新创 Anthropic 3亿美元，并同其他多家 AI 新创结盟。去年11月，亚马逊云端运算部门宣布和 AI 新创 Stability AI 组成联盟。对于 ChatGPT 的推出，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向希望之声介绍， ChatGPT 它简单来讲是帮助我们在工作上、在生活上的便利， 它可以加速和简化我们的工作，亦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快地找到答案。但是真正比较好的答案还是要靠人类的智慧来做。科技巨头云端运算部门和生成式 AI 新创公司的联盟集结，令监管机构开始担忧。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技术总裁穆拉蒂 Mira Murati 表示， ChatGPT 可能会编造事实。 Twitter 行政总裁马斯克指出， ChatGPT 可以使用 Twitter 的资料库学到很多缺少事实核查的内容，甚至用来生成不实的消息恶意散播。而近年台湾网络充斥背后存在中共黑手释放的假消息，杨瑞林分析，假信息的数量可能会增加，对一般民众确实是一个威胁，因为很多深入的知识他不明白就很难去判断是假信息还是真信息。杨瑞林强调，很可能心术不正的人，他会用这些工具更加混淆视听，甚至乱带风向，特别给那些不够专业的人看，就会造成人类的灾难。有公权力的部门必须要跳出来，来去因应这个更充斥的假信息的泛滥，帮助一般的民众来筛选，来提醒，来警告。视频人士张天亮认为，这个人工 AI 会令我们变得聪明，亦变得非常愚蠢，永远只能够看到一个答案，结论是怎样得出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推理过程和思考过程都没有，亦就是人工智能影响人类的独立思考。人工智能提升了处理问题的效率，但令人完全丧失了享受知识和思考的机会和能力。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外交官在7号表示，美国当日在华府和北京举行简报会，称在1月底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共侦察气球中找到太阳能板、螺旋桨和舵，认定为从事间谍行动的飞船。美国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显示，气球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显示，这个装置需要的能源比气象研究气球需要的能源更多，气球的移动轨迹和自然风向不符，而且气球是由中共军方操控。路透社报道，美国副国务卿舍曼 Wendy Sherman 7号在华府向40个国家约150名外交官进行简报。美国大使馆在7号和8号亦在北京邀集各国外交官，讲明美国对侦察气球的调查结果。美国官员透露，我们希望确保能够尽其所能和全球其他可能受到这类行动影响的国家分享相关信息。他还表示，美国国务院亦将这宗事件的相关资讯传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使团，以方便他们同盟国和合作伙伴分享。在北京参与讨论的外交官表示，美国当局在北京举办的简报会中出具相关资讯，证明1月底侵入美国领空并飞越美军基地上空的气球根本不是北京所称的气象研究气球，而是一艘用来从事间谍行动的飞船。一名驻北京的亚洲国防外交官表示，根据美国的简报以及我们对这类气球的了解，加上中共当局至今拒绝透露这个气球是由哪个企业或个人拥有，我们实在难以相信这是一个民用的气象气球。地震专家称为强震威力超过300个原子弹的土耳其、叙利亚两国大地震，合计最少有9638人死亡。目前全球最少有70个国家愿意协助搜救。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7号指出，土耳其目前最少有7108人死亡，38000人受伤。叙利亚民防组织和官方统计，叙利亚最少有2530人死亡，约4654人受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号宣布，该国东南部出现灾情的10个省份将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土耳其地震专家埃尔尖指出，这场大地震发生在4个主要断裂带的交界处， 威力超过300个原子弹。他表示，这场地震绵延范围好长好广，而发生在同一日较后时间的 7.5 级地震亦同样令人震惊。他说，这是一场罕见的诱发地震，是由于第一次强震影响导致的另一场新地震。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两国最终恐怕将造成多达2300万人受灾。各国救援团队和物资不断涌入灾区，目前全球最少65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派出救援人员协助土耳其。在灾区已经有16000名救灾人员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预计还会有更多国际救援团队进驻灾区。救援人员持续在残骸中搜索生还者，由于余震不断加上严寒天气，为搜救带来挑战。在土耳其哈塔伊市，救援人员从一栋倒塌的建筑物底下救出3岁的小女孩乌梅，同她一起获救的还有乌梅的父亲和怀孕的母亲。在叙利亚西北部一处村庄，有一家六口被压在废墟下长达40个小时获救，当受困孩童丝毫无损伤地被搜救人员高高举起时，周围群众瞬间激动地欢声雷动。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星期二又发生了312次余震，其中3次在6级以上，天空还落着大雪，时间越长受困者生还机会越渺茫。好多家庭在大雪中焦急地等待营救人员。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上个月19号天空出现神秘漩涡，土耳其西北部布尔萨市当日大约黄昏时候，天空出现一朵超巨大的云，停留长达1小时之久，形状呈现椭圆形，从外到内层层分明，乍看仿佛一颗大眼球。另一张加上夕阳的照射，橙红色漩涡显得更加可怕，令网友议论是否是大地震的前兆。新冠疫情新一轮爆发之际，新年前后2个月内最少10名中共军医病亡，几乎全部是中共党员。其中工程院院士、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此前被曝光涉嫌参与活摘器官。据中共东部战区总医院1月31号讣告，黎介寿是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东部战区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因病医治无效。黎介寿和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因涉嫌参与活摘器官，被海外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黎介寿是开创亚洲人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第一个人，2003年4月他就进行了亚洲手中人的同种异体肝和肝肠联合移植手术。追查国际在2014年9月发表报告，公布了第一批中国228家医院共1814名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其中包括黎介寿。黎介寿兄弟3人都是中共工程院院士和军医。黎介寿的大哥黎敖历任中共第四军医学院、第六军医大学外科副教授、第三军医大学外科教研室副主任兼烧伤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1999年已经死亡。而黎介寿的胞弟黎女石被称为中国肾移植始作俑者，涉嫌参与大量活摘器官手术。黎女石在2010年从南京自己屋企14层高楼跳楼身亡。她曾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解放军肾病研究所所长。中共军网报道，黎女石的肾移植中心仅在2004年就做了1000宗以上的肾移植手术，平均每日3台手术以上。她主持编写了中国肾移植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黎女石教出了很多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医生，令他们成为手上沾住鲜血的这个行业的继承者。而在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 官方公布的最少10名中共军医病亡。令人关注的是，中共军队医院系统深度参与活摘器官罪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